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中共六一零是恐怖犯罪组织。中共对法轮功超过12年的迫害，是全面践踏宪法和法律、大型杀戮的犯罪历史。六一零办公室被中共给予了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超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非法权利，拥有操控政府机关和公检法司系统实施迫害的非法权利。本文在中共从来没有打算对法轮功讲法律一文阐述六一零成立的背景和性质的基础上，对六一零的目的、组织结构和渗透范围，以及六一零的迫害罪行等做进一步论述，希望帮助人们对六一零的恐怖犯罪性质有清楚的认识。六一零的目的是意欲消灭上亿善良人。中共六一零办公室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其恶名。成立之初，其既定的目的就是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提出的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要采取有力对策，并强令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合。为了这个目的，中共在1999年7月20日公开在全国发动迫害，并在迫害中不断升级邪恶的迫害指令，把遵循真善忍原则、修炼身心、做好人的上亿民众当作敌人，以消灭善良人为目的。在超过12年的迫害中，中共六一零作为负责迫害的专门机构，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迫害，充当着堪比纳粹盖世太保的角色。六一零的目的是邪恶的，因为它以善良为敌。从法律角度说，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主体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那么中共六一零显然是具有犯罪目的的邪恶组织。鉴于六一零的犯罪目的以及12年来为达到该目的而实施的血腥迫害及其导致的严重危害结果，可以说六一零是一个纯粹的恐怖犯罪组织。六一零的组织结构和渗透范围。中共中央六一零办公室成立之后，成员单位有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央党政各部委。为了满足大面积贯彻系统迫害的需要，中共迅速在全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下属的市、县、区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常设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大部分挂靠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为了进一步渗透政府机构，2000年9月，国务院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成立了所谓的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名义上属政府部门，其实和党委的所谓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注：实为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犯罪小组，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至此，中共完成了在政府系统违法建立六一零办公室的行动，完成了从党务向政府事务的变化。假借政府部门的幌子，六一零办公室指挥操控全国的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活动。2000年底或2001年初，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存六一零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也要直接设立六一零办公室。2001年，公安部发出关于设立公安机关处理法轮功及其他有害气功组织专门机构的通知，公政治2001157号。注：法轮功教人向善，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而中共则是一个祸害中国的邪党。自此，公安系统内部也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对外又叫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处、反邪教处。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属国内安全保卫局管辖， 至此，中共又进一步强化了610办公室对迫害的执行力，通过其对国家司法机关进行操作的非法权力，实现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此外，中共在各个大学机关和大企业中也建立了相应的610办公室，有的在一个文件中就同时提到了中央、省市的三级610办公室。中共为了装点门面，伪造合法性，也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中共自己从来都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完全是无法无天。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610办公室的存在，直接违反了中国现行宪法第36条和第89条的规定。宪法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610办公室的成立，未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也未得到国务院的任命，因此是非法的。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都没有授权中共及其任何附属机构直接干预和运作政府行政的权利，因此中共610系统直接在行政上渗透和领导国务院各级行政机构同样是违法的。另外，各地610办公室和其所挂靠的各级政法委对于公检法司的操控，也违反了宪法第126条、第128条、第131条和第133条关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及不受干扰的规定。中共610系统在迫害法轮功中，把公检法司、国家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司法和行政管理机关当作610恐怖犯罪组织的私家权力机构，违反宪法和法律执行610的迫害命令，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和执法机关的大量犯罪。各级610办公室驱动迫害所使用的手段也是非常系统和邪恶的犯罪。民慧网2004年6月17日文章，从一份区级610文件看江氏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性和残酷性，曝光了一份从中国大陆辗转传出610文件，是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各街镇2002年度610工作考核自评打分表。该文件证实，一、610通过区级机构的运作，达到了对更低行政区域的控制，比如街道、小区、乡村。二、该文件的具体细则对610广泛系统和残酷的执行迫害政策提供了具体化的证据。这份考核评分表中，考核项目分成五大项，共有32条细则，分成扣分细则和加分细则，详细规定了五大项目的奖惩标准。我们列举若干细则来看看610系统是如何层层落实迫害法轮功的政策的。文件规定了组织机构项目的强制内容，以保证基层610的设置和切实运转，如规定没有成立610工作小组的扣三分，未将610工作列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没有计划、研究、部署、检查、评比、总结的扣四分等。对所谓教育转化项目的规定，在考核评分中的分数所占比重是最重的，积分占总考核分数的 50%。 这明确显示，在2002年度610系统把转化任务作为工作重点落实到社会基层，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没有制定教育转化方案并报区610办备案的扣5分，没有组织和健全本单位帮教队伍的扣15分。根据天河区各街镇法轮功类未转化人员情况一览表，没少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扣8分等等。该文件的防范控制项目共有11项细则，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集体练功、制作、散发、张贴、悬挂、插播法轮功真相等，而宣传报道项目的内容则是610系统保障迫害法轮功势力层层上报和经验推广的手段。中共犯罪组织610从中央渗透到全国最基层，其宗旨是唯一的，就是监督贯彻执行中共对迫害法轮功步步升级的灭绝政策， 把迫害落实到底。邪恶610的秘密之王犹如一只匍匐在中国大地上的毒虫，把最邪恶的触角伸到了每一个角落。610制造血雨腥风，堪比盖世太保。中共610机构在1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是直接制造全国范围残酷迫害的罪魁，直接对到目前为止超过350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负责，对超过10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的迫害案例负责，对更多的绑架、失踪、洗脑、非法拘禁、酷刑折磨、入室抢劫、经济掠夺等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负责。因为610在迫害中无处不在，明慧网报道的大量迫害案例中都有610的操纵，所有惨烈的迫害要案中都有610的魔影。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610在迫害法轮功运动中的作用。一、打造邪恶样板，表彰迫害。中共在迫害中，或者完全不经过合法的司法程序，或者通过违法的司法审判，把不放弃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投入各种迫害场所非法关押，并在这些关押场所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迫害和精神摧残。为了树立迫害样板，邪恶的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受到中共610办公室的青睐。2000年7月初，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王茂林、董巨法视察马三家教养院，对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向江泽民做了详细的汇报。随后江泽民决定拨专款600万人民币给马三家教养院，命其塑建所谓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工程造价1000万元，不足款项由辽宁省自筹。610办公室另一负责人刘晶也多次往返马三家教养院，传达中央的迫害精神，视察工作，鼓励表彰迫害。因受到中央610办公室的关注和认可，马三家教养院越发在迫害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很多骇人听闻的迫害案例在马三家发生。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后投入南牢，任犯人凌辱。马三家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施用令人发指的酷刑，其下属各劳教所备有地牢、电棍、猪料、老虎凳、面具、大褂、抻床、死人床、扩工器、吊绳等各种刑具，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2001年8月，中国大陆传出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的130位法轮功学员因抗议暴虐而集体绝食超过15天生命垂危的消息，从而引发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向世界各国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呼吁援救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马三家在中共610的栽培下，在迫害中成了酷刑转化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场所，许多在其他迫害场所拒绝转化、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到马三家教养院。2006年3月，更有证人指证，马三家也是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迫害场所之一。二、密令彻底铲除，可以开枪打死。2001年黄历大年三十，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和导演自焚骗局，一时间欺骗了很多民众。在之后的一年里，大陆大法弟子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传播真相，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和中共迫害的真相。从长春开始，大陆各地还纷纷宣布了法轮大法日。2002年大年前夕，610办公室头目刘晶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会议上，暴跳如雷地批评吉林省工作不力，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令，并在这次会议上部署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可以开枪打死。长春市公安局紧接着对法轮功学员接连几天夜里进行大搜捕，当时下达的命令发现法轮功人员贴标语、挂条幅，可以开枪打死。明慧网曾报道， 黑龙江省密山市及辽宁省鞍山市已相继出现枪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其中2002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五，辽宁鞍山市警察在非法抓捕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使用手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枪击，一警察连开了四枪并击中了一学员的腿部。而黑龙江省密山市警察杜永山在大年初一夜两点钟左右，只因法轮功学员江红路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竟开枪将其腿打断。三，对插播电视真相者疯狂杀无赦。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罕见地播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且中间没有间歇。该有线电视网是长春市覆盖面最大的有线电视台，当时有用户30万，观众逾100万人。此举打破了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真相的封锁，正义果敢，在中国大陆引起极大震动，很多民众因此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此事惊动了中共高层以及中央到地方的各层610，江泽民集团十分恐惧，密令杀五社，吉林610和公安进行疯狂大抓捕，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大抓捕中，至少7人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其中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周润军被非法判刑20年，成为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最重的非法判刑。参与真相电视插播的35岁的法轮功学员侯明凯遭到中共610以悬赏50000元并晋升2级官职为条件大肆搜捕。侯明凯于2002年8月21日在长春被抓，2天内即被迫害致死，于8月23日被秘密火化。主要插播者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后，在吉林监狱经历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和摧残，于2003年12月26日在长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离开人世。当天吉林监狱纠集大批警察，不顾家属反对，未经尸检强行火化遗体。有目击者发现刘成军的鼻孔、耳朵、大腿等处有血液流出。雷鸣在遭受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连续4天4夜的酷刑折磨后，被非法判刑17年，劫持到吉林监狱。2006年8月6日被迫害的双腿致残、肌肉萎缩、严重肺结核的雷鸣含冤离世。1964年出生的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后，先后在吉林监狱、铁北监狱、四平石岭监狱、公主岭监狱中被残酷迫害，遭受包括毒打、固定床、小号和电击等种种酷刑。于2010年5月1日在公主岭监狱狱警的监管下，在公主岭中心医院离世，年仅46岁。当年参与长春电视插播时仅有26岁的孙长军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已9年多，残酷的迫害曾使他生命垂危，他经历了老虎凳、高压电棍电击、打折肋骨、眼管等等残酷迫害，并遭受因破坏导致的肺结核、胸膜炎结核、腹膜炎结核、胸积水、腹积水等折磨。但中共610和狱方因他兼修大法，拒绝转化写所谓五书而不予保释。四，610办公室头目罗干亲自出马害死高蓉蓉。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法轮功学员高蓉蓉于2003年7月被不法人员劫持至龙山劳动教养院。2004年5月7日下午3点，高蓉蓉被该教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队长江兆华等教导值班室连续电击近7小时，当时高蓉蓉的面部严重毁容。2004年10月5日多名法轮功学员成功地解救出被沈阳市龙山教养院恶警毁容的高蓉蓉，使邪恶势力感到极大的恐惧和震慑。高蓉蓉被毁容事件 在国际社会大面积曝光，在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处紧急备案。面对国际压力，中共非但不追查酷刑折磨高蓉蓉的责任者，公安部将高蓉蓉走脱事件定为26号大案，610办公室头目罗干亲自插手实施报复。在罗干授意下，辽宁省政法委、610检察院、司法、公安等部门联手绑架迫害营救高蓉蓉的大法弟子，并疯狂抓捕高蓉蓉。2005年3月6日，高蓉蓉再遭绑架，其后一直绝食抵制迫害。6月6日，她被马三家教养院从沈阳大北监管医院送到医大。2005年6月10日，高蓉蓉的父母去马三家要人，被告知现在上边什么时候让见让放，我们听上边的。2005年6月16日，被迫害的全身器官衰竭的高蓉蓉在医大医院急诊室去世，年仅37岁。高蓉蓉被迫害致死一案震惊国际社会，被认为是对人类共有的人性的公然挑战。610运作诡秘，惧怕公开掩盖犯罪。中共610办公室由江泽民下令成立，操作独立，许多迫害法轮功的密令诸如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打死算自杀等，均通过610下达。610头子罗干在全国范围多次指示严打法轮功，并亲自到各地部署指挥监控迫害的具体实施。虽然610办公室能在早期的新闻报道中见到，但它并不见于中共中央一级公开的文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明文，也不见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机构名单，因此可以认定610是一个非法的秘密组织，其指挥和运作方式诡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刘晶在2001年2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有意回避日本东京新闻记者关于610办公室的问题。多年来，上级610一直都在用指示、口头传达等手法下达迫害密令。随着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2003年1月20日成立，和民慧网于2003年11月14日发布关于妥善收集保存物证的通知，中共610系统更加注重操作的秘密性，610办公室的称谓被禁止公开使用，文件被列为秘密级别，并采取原文回收等手法销毁迫害证据。2003年以来，中共官方网页上有关610的内容已被大量删除。此前，中共在联合国和被海外记者提问时也都断然否认610办公室的存在。随着610的罪行不断在国际社会上曝光，为掩人耳目，中共将臭名昭著的610屡次为罪更名为防范办、综治办、维稳办等。民慧网2011年10月30日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说，一个县在编写地方志时，主编甚至讲绝对不能在志稿中出现610和法轮功的文字，国际上在批评中国人权，这个是不能写在史志上。有的地方的稿子中就因为出现法轮功的文字内容，报上去被打回去全部重编。中共竟然连小小的地方史志的编写也要全力干预，足见其竭力掩盖邪恶610的非法存在和对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罪恶以及所应面对的历史审判的极度恐惧。中共610即是圣经启示录中魔鬼的标志。漫漫人类历史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过伟大的预言，其中也都有对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的预示。圣经启示录是其中之一。如果以往人们由于其象征和暗示的手法和对事实的迷茫而对它所预示的内容或认知不清或有所误解，那么也许随着对如今世上最大真相的了解和对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性质的明白，对启示录预言的内容也会有清楚的认知，对提到的赤龙、兽和666的数字标志也就不难明白其真正的所指。 启示录第13章第18段中讲，反对上帝的兽魔鬼有一个数字标志，即是数字666。第13章2段中讲，赤龙把自己的能力、宝座和权柄授给了这个兽，怪兽和他的手下不希望外人知道他们的底细，并因此起了这个代号。他们还把屈服于他的人都做上了记号，不分老少贫富，也不分自由人还是奴隶，通通打上666的字样当作记号。根据这一段预言和如今世上发生的关系人类命运的最大事件，修炼开智开慧有真功夫的人已经知道，赤龙就是共产党，中共邪党给予了怪兽江泽民权力，怪兽和他的手下又在全中国范围建立了诡秘邪恶的610恐怖组织。610所干的一切如谎言洗脑、酷刑转化，把不屈服的法轮功修炼者迫害致死，驱使在压力下背叛信仰的人为610工作等等，均与启示录中预言式的描述性质极为相符。所以启示录怪兽的标志666的所指，其实就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恐怖组织610。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